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。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，从2008年得法至今已经17年了。从那时还上初中的我，到了如今已经工作步入社会，师父一直在看管着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，一次次的给弟子机会，终于在正法即将结束之际，真正明白了修炼，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一，真正走回修炼。小时候听我姨奶说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就会给我开智开慧，考试能考好，还能没有病。其实这是当时姨奶在给我讲真相，让我知道大法好，大法的超常，但我却对这些神迹痴心，非常相信大法好，这给我后面得法埋下了种子。初中二年级得法后，一直没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修炼，也不知道修大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，就是知道好，知道能没有病痛，能长生不老，能聪明，能考好大学，学习成绩好等等。修炼的基点没有摆正，自然就无法坚定地修炼下去。就这样，我从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期间都断断续续带修不修的，可是大法在我心中扎根了，我深深知道大法好，师父好。来到大城市读研究生后，真是被常人社会的花样迷住了，无法静心学法修炼。可是玩乐过后，留下的是夜深人静时深深的迷茫和空虚。我经常一宿一宿的失眠，睡不着觉，为常人中的名利情气恨而苦苦煎熬。每每这时，我都会想到大法，想到师父，可是又觉得自己太差劲，差得太远了，应该是不配做大法弟子了，也很难修上去了，也就没有勇气，没有正念去捧起转法轮学习。直到2025年元宵节的那天，我不知怎的，感觉上班时心里非常难受，啥也不想干，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，这些工作、男朋友、名利都有什么用呢？当时的我就是活都不想活了，啥也不想干，感觉活也没意思，死了还犯罪。脑子里还记着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过的，自杀是有罪的。我想这可怎么办呀？回家后，我想那就看看神韵吧，今天晚上是有重播的。当天非常顺利的就登入了动态网，看到了神韵。第一个节目看到我们随着师父穿越层层宇宙来到中原大地时，我就泣不成声了，仿佛我明白的一面苏醒过来了。我好像回想起了亿万年我们在人世间辗转轮回，生生世世在人中苦苦煎熬， 就是为了等待今日能幸遇师尊，幸遇大法。当看到传统文化的展现，中国古典舞的秀美与柔韧，主持人的温柔与正派，歌唱家们的音乐，句句都在向我打过来真善忍的强大能量，清洗掉了我在常人中看到那些不好的电影电视所留下的余毒，现代变异观念。我的主意识终于清醒了，我要修炼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还能让我想起师父的法，还能让我看到神韵，师父就没有抛下弟子。是旧势力的阴谋和那些业力不想让我修炼，往我脑子里打，你修不了了，你不配。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，是师父在主掌天地，是大法造就了一切。二，去掉名利心和有求之心。学法时有很大的干扰，我就开始背法。我体悟到师父一直在点悟我真正二字。原来我以前并不是修炼，只是停留在大法的边缘，受到了大法在人世间这一层最低的恩惠，并没有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。通过学法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修炼就是来吃苦的，不是来求得人世间的好处的，不是来获得好的学习成绩，不是为了身体舒服，不是为了没有烦心事。相反，修炼就是要吃苦，自己欠下的业债能不还吗？修炼就是有不顺心的事，正是这些不好的心、执着心才让我一次次偏离大法。修炼就是要不看重利益，不去求得常人中的好处，不是和别人去争去斗的。在背法中，我真正的改变了自己。在同事说话刺痛我时，我能想到师父的法，不去争斗。在别人不尊重我时，我能想到是去掉我这个求名的心。悟道后，对方立刻就转变了，真的很神奇。一次在地铁上，我明明觉得自己没有侵犯别人的利益，可是他就在我旁边指桑骂槐地说，真没素质。我当时一下火冒三丈，差点想骂他。但我马上想到了我是修炼人，可是心里却还不平，我也没碍着你事儿啊。但是当我放下心来向内找的时候，我发现是党文化的毒瘤。在自由社会，能有我这样硬挤上地铁的行为吗？哪怕我真的没有踩到它，可是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不是看人中的对错。悟道后立刻觉得海阔天空，心情也平复了，这一切都是在为我的修炼铺路，都有我要修去的心。通过持续的背法学法，我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才是修炼，真正的修炼。三，我退，我退，你拯救了我的灵魂。读硕士期间和一位老师 B 关系不太融洽，但现在都在一个办公室，也得好好相处。要和他讲真相前还有过顾虑，不知他是否愿意接受我说的。但那天他格外的热情，主动地问我下班了回家都干什么。我说经常翻墙，看到些真实的消息，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，讲了善恶有报、藏字石等。他说共产党亡不亡的和我也没关系，我也等不到他亡的那一天了。我说人可不只是有一世，美国的催眠疗法让人清楚地看到前世和今生的一些关联，你从心里退出来，你就和他没关系了。突然他咯咯不停地笑，平时在我印象里他都是眉头紧锁，从未有过如此爱笑。他一直在笑，还说我退，我从心里退。为啥这事让你这个东北人说出来这么搞笑呢？我当时不太敢相信他说的，又问了一遍，你确定你退，是不？他说，我退，我退，你拯救了我的灵魂，你让我知道我还能信神，我之前都想，我只信自己，谁也不信。毕老师的反应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当时讲完的感觉真的神清气爽，心情开阔， 师父讲的一切法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就看你能不能真的做到，真的做到，法理就显现出来了。从那天起，毕老师和我的关系融洽了很多，之前的很多误会也都解除了。大法能熔炼一切不正的因素，那时我的心没有一点顾虑和害怕，智慧也在涌现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加持弟子，鼓励了弟子。我租住的房子每个月会有人来定期清洁，新来的这个大姐看着就不面善，也不笑，也不说话。可是师父要我们讲真相，没有挑选，挑选不是慈悲。于是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碍了解真相的邪恶和自己心里的畏难情绪，怕心怕他不接受等。他进来之后，我主动和他打招呼，突然看到他这次表情比上回来我家要温和些，也给了我信心。可是犹豫半天没找到切入口，我就问大姐，你孩子多大了？就聊到了挣钱供上学多不容易，说到共产党的坏，大姐很认同，我受到很大鼓舞。又讲了天安门自焚，他激动地说，啊，那个我知道。我说，那都是假的，都是江泽民找人自导自演的，被国际上认定为中共最大的骗局，欺骗中国百姓，毒害全世界的众生。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，是按真善忍做人的。大姐激动地说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还真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这么坏啊。我看她很接受，问了她入过邪党没，她说啥也没入过。我说那就太好了。后来我们又聊了很多，最后她走的时候竟和我说，谢谢你，和你聊天很开心，也让我知道了许多不知道的事。我们很愉快地告别了。大法太神奇了，只要我们的基点是救人，在法上念正效果就好。我深深地感受到是师父在鼓励着弟子多去讲真相，不要注重表面，去除那些观念才能救了人。虽然我还做得远远不够，仅在面善的认识的人中找几个合适的机会讲了一下，但是师父一直在鼓励着弟子，并且不断地点悟着我。虽是万分懊悔以前的不精进，浪费了十多年的时光，可当我真正的明白大法是什么，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我已没有那些怕来不及修不成的人心了。我能得到大法的亿万分之一，其中已是尽着师父无量慈悲生生世世的看护，弟子才得以人身来到世间。唯有怀着对师父和大法的虔诚和感恩，放下渺小的我的全部，在大法中熔炼，修好自己，做好救度众生的事，才不负师尊和天国众生的殷切期盼。弟子叩谢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消沉，找回真我》，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。去年夏天，我曾经精进修炼，每天都在抽时间背法、练功、讲真相。为了保证工作日的修炼时间，我曾经每天五六点起床学法练功。那时从小就修炼的我，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了正法修炼的严肃、神圣和伟大，以及正法实际大法弟子的责任。每天学法的时间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。那时我连参加法会排队时也要学法，准备游行时不能带着大法书，那我就在心里背法。我记得游行结束后，我和另一位青年同修说，我觉得能融于法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几个月后，再想起这句话， 我惊讶地发现，以我的修炼状态已经说不出来这句话了。为什么呢？在这短短的几个月，我因为周中没有腾出足够时间学法练功，也不怎么向内找，发正念的时间也很少，甚至没有，总想着周末补上。可是周中的懈怠让我周末也很难精进起来，短短两天后又回归到繁忙的工作，更难精进，久而久之恶性循环，导致了如今的消沉。可是陷入消沉中，我发现不是你想学法就能学得了的，那些负面生命会死死干扰你，不让你学法，因为你一学法他们就被消灭了。那时我很痛苦，精进时的我觉得自己终于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与紧迫，再也不会不精进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短短几个月后自己就又消沉了。现在我意识到，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要时刻都保证精进的修炼状态才行，要主意识强。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你们在座的每个人，在历史上你们没有来到人间之前，你们的心灵深处都埋下了今天要得法的种子。在人类社会当中，我多次找到你们，曾经给你们受记过，这些东西都强烈的起着作用，可是都不能够使你们在常人中的执着心减弱，都不能够使你们像你们当初一样见到法。哎呀，我等了多少年了，就是来得他来了。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，所以造成了待修不修，不太精进。有缘都已经得法了，他又放不下那种种的执着了，各种情况都有，缘一尽也就完了。我意识到造成我消沉的主要原因就是安逸心，因为追求安逸导致做三件事时间减少，因此滋养出众多执着心，又因为安逸没有及时的向内找，意识到并去掉执着心，例如虚荣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、追求享乐舒服、逃避辛苦、怨恨心等等等等，安逸真是胜过毒酒啊。我从这次教训中意识到，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精进，每次当我一想稍微休息休息，就很难再回到精进的状态了。因为顺从所谓休息的执着本身就是听了假我的话，而不是真正的自己想要做的。生命的根本意义是为了同化大法，助师救众生，而不是追求人间的所谓享乐。以上是我的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在身边环境中修去自我》，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8日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，在此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修炼中修去自我的体会。我性情急躁，主要原因是我不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，觉得虽然脾气不好，可是我没坏心呀，脾气来得快去得快，心直口快，不算什么大事吧。从我想修去自我开始，师父就安排了很多机会。一，疫情开始后，我想增加每周的学法时间，恰巧一个同修说，他认识一个70多岁的老年同修，没有学法小组，一直自己在家修炼，想帮他找个同修一起学。我很高兴地跟他过去了，到了之后才发现，当时同修的状态很消极，他说自己念不好书，怕影响我。我说没关系，不影响。真的一起学了一次才发现，同修确实读书磕磕绊绊，还总读错，可是又不让你读。他说别人读他跟不上，只让你听他读。结果一个小时下来，学了才不到半讲。我性子急，不禁产生了退却之意。这时同修说，哎呀，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能不嫌我，我自己在家也总读不好，
我给师父上香，求师父帮助，然后你就来帮我一起学法了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我说没谁帮谁，都是师父的安排。我心想，既然是师父安排的，我不能走，与同修一起学法，共同提高，这一定是为了磨我的性子的。想是这样想，在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还是心里静不下来。于是我找到另一个同修阿姨交流，她读法读成这样，我怎么能让她改一下？谁知同修没有说她不好，反而说我，你的正念在哪儿呢？你应该有坚不可摧的正念，学法的场不容干扰，不能干扰你们两个人。你的念足够正，那些干扰因素还能干扰到他吗？我也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能量场这一小节中讲的法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我说通过学法来纠正干扰人念错大法的物质。于是后来每次和他一起学法，我们一起先发正念，同时我比其他时候学法更集中精力，不敢走神一点。几次下来，果然同修不再一句话反复读，几个月后他学法读书就正常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磨去了不少急躁心理，精神集中，学法入心，收获颇丰。二，母亲同修要翻新房子，后面装修出了点问题，我说要找装修队要说法，母亲说已经这样了，自己想办法修修就好了。我开始发脾气，指责他不听我的。我跟同修交流说，我怎么总是不祥和，今天因为如何如何与家里人发脾气。同修说，你是不是太坚持自我了？我心里的不平一下子消失了，我反应过来，其实母亲的做法才是为别人着想，而我坚持的是人的理，你给我装修的不好，你就要负责。并且我还要母亲跟我是一个想法，我完全不像个修炼人。我想了想，修炼中很多的争执和矛盾都是由坚持自我产生的，生活中儿女方方面面都要听话，孩子不听我就会气得不行，工作上如果领导下了一个指令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，我就和他人抱怨，消极执行。有时同修之间交流，看到了同修缺点指出来，如果发现对方不听，我就说你不听师父的话。有时协调配合做大法的事情，发现争论的背后并不是在讨论方法哪个好，而是谁看不上哪个同修，从而他说的话就完全排斥，或者另组织一些跟自己观点一致的，按照自己的观点做，意识不到维护的不是大法，是维护自我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。三，有一件事听起来有些可笑。孩子出生后，我不懂怎么带孩子，就从网上搜方法。一次孩子半夜大哭起来，我抱起来按照网上说的安抚办法不管用，便跟他说，再哭就不理你了。他哭得更厉害了，我胳膊实在酸痛，心里也烦躁。这时产生一念，刚生的婴儿应该是没有常人观念的，是最纯净的身体了，我应该去考虑他的需求，而不是考虑自己的需要。是啊，大法创造的生命自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，什么时候该睡觉，怎么你反倒相信了科学，只是畏缩的想让他停止哭。放下观念为他着想，自然能感受到他怎么了。我立刻平静了下来，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这时孩子的哭声就停止了，趴在肩头睡着了。后来只要孩子哭，我自己保持内心平静，很容易就知道他需要什么，安抚得很快。别人都夸我的孩子乖，不爱哭。四，丈夫没有修炼大法，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赔了钱，也没有了工作，而且很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，他的朋友却一有事需要帮忙的就让他去做，有的手续很繁琐，明明应该花钱找专业的人做，也让他去跑手续。我看到后说，你的时间不值钱吗？为什么他自己的事情不花钱找人让你免费给做？我丈夫说， 你不是说人的价值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吗？我做这件事能帮到他，那么我做的这件事就是有价值的。我对于别人来说能帮到别人，我就觉得很好。我当时就非常羞愧，我说，你说的对，我师父说要为别人着想，而我却在得失中想问题。他说，我也是经常听你说一些道理才改变的。我说，是师父和大法的作用，我虽然是修炼人，跟你说了一些法理，但做的还没你好。他说，我听了有道理就做了，你是光说不做呀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，让我的修炼环境仿佛是面镜子，很清晰地照出我的不足之处，并给出了正确的示范，弟子今后一定更加精进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